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不是一个喜欢回顾过去的人哦，我总觉得过去就让它过去，有一些过去伤心的事情，在想起来的时候呢，还是会觉得心痛，何必再去回顾呢？但是如果这一件让你心痛的事情却是影响你现在的处事为人，让你没有办法真正的长大成熟，那么确实有必要去处理一下。但是呢，一定要记住一个重点呢，那就是我们要整理过去，希望自己不再用旧有错误的模式去生活。不能够是去责怪我们的父母，又或者只是在悔恨当中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呢？世上没有完美的父母。当我成为母亲之后呢，我才能够体会为人父母的辛苦。纵使父母给我们留下的是一些创伤，但是在当时他们已经尽力了，所以我们在回顾过往的时候，不是为了让我们去抱怨去责怪，而是为了能够脱离过去的这些捆绑，自由地向前走，真正的长大成熟，而不再被内在的小孩控制哦。好，我们今天会继续看到《别跟过去过不去》这本书的第二章，你如何收集行李第一个部分。在读这本书之前，当然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经文在以赛亚书第55章8到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55章8到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以赛亚书第55章8到9节，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神很少照着我们心里认为应该怎么做的方式去行事。我们的问题是喜欢猜测神的心意，然后下结论说，哦，现在我知道神要怎么做。当摩西知道神要救希伯来百姓脱离埃及的控制，他犯了同样的错误。神告诉摩西，他会使法老的心刚硬，然而结果却出乎摩西的预料。法老王不但没有放希伯来人走，反而增加他们的苦工。在希伯来人当中，摩西不但没有变成英雄，反而因为带来更多苦难被人厌恶。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基督徒许多的受挫折与神的作为毫不相干，乃是我们预设神的做法导致自己的沮丧。我们是否曾经顺服神的旨意行事，而事情却每况愈下呢？摩西完全误解了顺服神之后的结果，当事情不照他的预计进行时，他变得很沮丧。 神告诉摩西该怎么做，并没有告诉摩西后果会如何。想要用自己的尝试去完成神的工作是愚昧的。神不是要你把尝试弃之不用，他会圣化你的尝试，赐给你他的智慧，让你了解他的道路。当我们回头检视自己生命中神的作为，我们会在神的带领中看见他至高的智慧。当我们往前观看神可能的作为，小心避免预测他的下一步行动，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完全失算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你的道路高过我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的意念。回首过往，你的作为令我赞叹。我愿一生一世走在你引领的道路上，顺服你的带领。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基石出版社出版的《每日经历神》。下面来听这首天韵诗班的诗歌《这一条路》。
我走过最幸福的路，是跟随的路，让你的手生命的每一步。我走过最喜乐的路，是依靠的路，把每一天交给你的心来眷顾。想想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设计却更加宽阔，放手却更加温暖，超乎想象精彩丰富，我跟你走的这一条路。
精彩丰富，我给你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出版、诺曼莱特所写、由子林翻译的《别跟过去过不去》。我们今天要来到第二章了。第二章的主题是你如何收集行李。我们要看到第一个部分。吉姆来到我的咨商办公室，他想找出能站得住脚的立场。他的婚姻出了问题，因为他的妻子要对为整个家做决定感到厌烦。他告诉吉姆，在他们的婚姻里，他觉得自己像是在抚养小孩，而不是享受互相陪伴的夫妻关系。吉姆告诉我，他不相信自己有能力做决定，因为在儿童和青少年时期，父母和哥哥姐姐总是保护他，替他安排生活中的每一步。吉姆是米西迪博士所谓过度压制之下的受害者。其实这不过是我们在童年经验到父母让我们无法长大的几种态度的其中之一而已。来看看你能不能认出以下的模式。如果你能，这或许可以让你了解为什么自己在成人生活的一些领域里遇到困难，并帮助你开始从过去中获得自由。过度压制是父母最常有的态度，这包括不断对孩子指示、监督、纠正、教导和提醒。为了要让孩子事事顺利，或不想花时间和精力教孩子独立，父母不愿给孩子机会去寻求并发展兴趣。在这样的环境里，孩子可以选择公然的或暗地里抗拒这个影响，或是顺服并学习去依赖别人给他的指示。一个反抗过度压制的孩子会借由忘记、拖延、做白日梦或偷懒闲晃来表达他的抗拒。如果他在童年学会顺从过度压制，他成年以后就很容易继续遵循需要外来指示这种模式，或可能对自己要求苛刻，像父母那般严格地要求自己、告诫自己。这个受到高压管教的成人已经学会反抗他自己的规定，在面对自己发出父母般的命令时，他变得像小孩子。童年这种强迫抵抗的循环仍然在发挥作用。过度顺从是过度压制的相反。过度顺从的父母降服于孩子的要求，火爆脾气和任性，而且容许孩子掌控，成为自己的老板。父母这么做可能是出于对孩子的爱，其实这并不是真正的爱，而且最终会伤害孩子。因为这个孩子将会变得予取予求，很快就不把别人的权益放在眼里。不，这个字对他毫无意义。他在做小孩子的时候没有学会被限制，长大以后还是不会了解不这个字的意义。身为成人，孩提时代的一些目标经常被他自己任性的行为给破坏了。他会变本加厉，大吃大喝、抽烟过量或酗酒，而且往往粗心、易怒，不考虑别人的权益。完美主义通常可以在那些成功但对自己不满意的人身上看到。事情永远不够多或不够好，完美主义者从哪里学到这个的呢？通常是在家里，他的父母期待他有超水准的表现，达到了才接纳他。 而且他完全配合这样的信条，拼命追求并发展出一种认真过度、一心想要成功的意念。其实他经常活在自卑感里，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可以达到父母的标准。这种看清自己的模式，从童年一直跟随他进入成人期。完美主义者对自己的成就感到失望，无法享受生活的乐趣。即使其他人对完美主义者的表现非常满意，完美主义者根本就不在乎。再来是过度放任，是在用礼物、特权和特殊待遇宠坏孩子的循环里造成的。这不是因为这个孩子需要或想要这样的注意，事实上，他的愿望从来就不曾被列入考虑。在接受多年的溺爱、放任之后，这个孩子觉得无趣，失去动机和自主性，而且变得冷漠，因为他从来没学到如何为奖励而努力，没有专注做一件事并坚持到底的能力。现在那个孩子已经变成一个被宠坏的成人，如果不再受到别人的照顾，他会怪罪生活本身或是那些和他的生活有交集的人，他会继续去找能迎合他的愿望和喜好的人。当他找到这样的人，他的反应又如何呢？觉得无趣、冷漠、无情等等，童年的行为模式已在重复。再来是处罚，处罚是父母在许多方面可能表现出来的反应，包括对孩子全然的敌意和侵犯。它通常与过度压制和完美主义结合。这种父母觉得采取处罚手段是理所当然的，其实他们的处罚通常是出于盛怒、挫折或失去耐心，而非针对孩子的行为或态度。孩子接受过多的处罚以后，可能学会用强迫、合理化或招惹处罚的方式来待人处事。如果童年时父母粗心大意又爱处罚人，这个幼稚的成人或许将学会报复，因为他不曾享受过快乐的人际关系，可能经常沉溺在报复的情绪里。另一方面，如果父母很关心他，但也会严厉地处罚他，这个幼稚的成人可能会借由自我批判和犯错来制造被处罚的情境。继续看到忽视，忽视是父母从来不在身边或是太忙碌，以至于不能参与孩子每个发展阶段造成的。这种管教模式可见于社会的每个阶层。在童年感觉自己被忽视的孩子，可能面临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可能没能力和人建立亲密而有意义的关系，可能无法为自己设定界限，因为在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没有人为他设定界限，可能无法发展出自我认同感来帮助自己与别人建立关系。接下来是拒绝，不管你相不相信，就这个字最单纯的意义来说，它并不像你想的那样普遍，它通常夹杂在父母的别种反应里，或者孩子把另一种反应解释成拒绝。一直遭到拒绝的孩子会发展出可怜的自我概念，当他长大了，他会有苦读、焦虑的情绪，觉得自己孤立无援、没有价值。父母对孩子表现拒绝的一种方式是给他过多的责任，他们在孩子还没有准备好时就要他承担成人的责任，结果他从来没有机会当一个小孩子，他渴望获得他所没有的接纳、关爱和赞美。当他成年以后，他可能动不动就揽下过多的责任，而且不知道休息、玩乐和享受生活。他不仅限制了自己的生活，而且还可能限制了他周围的人的生活。以上是一些相当常见的教养态度和家庭环境，你处在其中的哪一个呢？过去的哪个影响造成今天的你？在本章结尾，我们会问一些问题来帮助你了解自己仍随身携带多少来自过去的超重行李，并决定该如何用正面和建设性的方式来丢掉部分行李。但是在这里， 我们先来进一步考虑你的成长环境，以及你是否继续在营造具破坏潜力的家庭。有些孩子在孕育忧郁及自卑感的环境下长大，这种抑郁的家庭气氛和基督徒被呼召该拥有的恰恰相反。不幸的是，很多基督徒因为太强调圣经中的不可，而未对家庭成员的正面行为给予赞美和鼓励，使他们的家变成这样的环境。一个抑郁的环境无法提供重要而正面的需求，他也不能针对个人的自尊给孩子或成人适当的支持。在大部分个案中，上述这种环境破坏了一个人的自尊心，或造成无法处理的情绪和冲突，忧郁因此而生。如果我们生活在经常被所爱和敬重的人攻击的气氛里，留给我们的将是受伤、罪恶和无助。而且当我们变得更脆弱时，言语和非言语之间的互动对我们的影响就更大。以下是让抑郁环境出现的典型态度。第一，其他人试图要控制我们，所以我们无法独立。这种控制可能很微妙或很明显，但是不管怎样，我们的确受到别人的指导。过些时日，我们会开始相信没有别人指点，我们就无法生存。第二，其他人想让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他们，而且没有他们在情感上的支持，我们就不能生存。第三，别人给了我们一些压抑自尊心的含混讯息，例如你虽然很邋遢，我们仍然爱你，或是我想有你这种问题小孩，我们非得背负这样的重担不可，不过请记得我们还是很关心你。第四，其他人试图让我们觉得该对某些情境或状况负责，借此引发我们的罪恶感。他们想让我们觉得很悲惨，他们可以不说一句话就办到。父母进入孩子的房间，看看房间干不干净，然后露出嫌恶鄙视的表情，摇头离去。这样做会让孩子产生什么样的感觉呢？第五，我们的意图和动机被重要人士误解，而开始怀疑自己的感受。通常这时候会出现这些问题：你确定你说过或做过？或是我不确定有人听到你说？或是你一定不是这个意思？这些话听多了，足以令你产生怀疑。第六，如果在家里的沟通受到拦阻，会出现拒绝和冷漠。一段不能表达彼此内心深处重要感觉的关系，绝对无法成长。第七，家庭里的竞争会造成忧郁或自卑。做任何会引起羡慕或嫉妒的事，都会对整个家不利。如果我们被拿来和其他孩子相比，或另一个小孩比较受重视，我们通常都会受到影响。第八，如果家里没有喜乐和幽默感，而且总是单调无趣，我们可能会对自己感到怀疑，是不是我造成这种乏味的生活？为什么我努力要排入各式各样的新活动，却不被接纳？如果我们得到很少，甚至没有得到正面的反应，我们会以为和人分享并不可靠。第九，如果我们在成长过程中不被容许表达怒气，那么我们可能学会隐藏怒气和其他情绪，或者我们也可能早就把怒气转变成忧郁。忧郁就像之前描述过的那些态度，会让我们和带了过多行李的内在小孩走在一起。经常在最不可能的时候，我们还必须带着行李走来走去，甚至被他绊倒。即使我们留意到童年的一些偏好，并刻意不让它曝光，我们仍会在需要休息和轻松时感受到他们的存在。所以这个厉害的内在小孩不只是在我们清醒时带给我们痛苦，在我们休息时也不放过我们。我们当中有些人会承认自己有过多的行李，却试图要将它藏在衣柜里。不过终有一天，我们必须打开衣柜， 我们必须和他再一次面对面。我们可能想要重新整理这些问题，但是这样做并不能解决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对我们的持续影响。你可以丢掉内在小孩的过多行李，并消灭他对你的影响吗？你真的能够摆脱所有童年的经验和影响吗？有可能摆脱自己重新开始吗？当然不能。我们无法靠自己征服这个厉害的内在小孩，不过我们可以认出他，并开始修正对他的负面态度。我们需要像上帝对待我们那样对待自己。我们可以放下对过去生命里重要人士的怨恨和苦毒，并知道自己能成为真正成熟的大人。虽然记忆会永远跟着我们，然而他们带来的影响是可以减少的。基督徒有这个能力，我们可以靠着天父上帝以正面的态度来对待自己。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来听这首诗歌《再次将我更新》。
祝我再次到你跟前，交点我想你的爱，世上一切都属实，
我们今天从《别跟过去过不去》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你如何收集行李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会继续看第二个部分，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咯。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点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